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哦，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可能呢会不太想出门齁，因为又是礼拜一，本来就有周一症候群了，但是看到外面的天气呢，哇，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下雨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没有下，但天气呢也是阴阴的，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木栅是下着大雨的啊。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啊，北台湾呢就会变成又凉又湿的天气啊，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宜兰呢都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哦，请大家要多留意啦。那这个礼拜呢会有两波的冷空气报道，好，尤其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平地的低温可能会下探到10度以下，哇，这听起来真的越来越有冬天的感觉了。不过这个圣诞节快到了，好像要冷一点，比较有圣诞的那种味道飘出来哦，只是呢不要下雨就好了，我觉得气温低一点没有关系齁。如果呢没有下雨，气温又低呢，你走在街上，现在很多这种圣诞的装饰都已经出来了齁，真的很有过节的 feel 就是了齁。好，不管怎么样，大家提起精神来齁，一个礼拜的开始呢，大家呢好好工作了。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来进行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时间过得很快，再过半个多月呢2025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今年的投资是如何呢？那每个月呢我们都会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Yvonne来帮大家揭晓上个月的基金的表现啊。那不知道11月份的基金表现如何呢？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基金的绩效里面看得出来，到底有哪些基金可能会在2025年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做年度排行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榜上有名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请Yvonne来帮我们揭晓11月份的基金绩效。Yvonne早安。
基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对，那就像我讲了，越到年底大家关心自己的投资到底有没有钱啊，那今天请这个Yvonne来揭晓11月份的基金绩效。来，我们先从股票型基金那开始说起。
好，11月份呢，老实说应该大家从台股也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端倪，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震荡蛮大的。
对，没错。
所以11月份呢，整体的台湾的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率是只有-0.14%。
哦，是负报酬。
对，但元币的话是正的0.83%、这个之前也跟投资人分享过，这汇币因为汇率会转换嘛，对，因为发行这个合备销售基金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货币所组成的。好，那我们用美元来看的话，就是11月份是-0.14%。那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11月份的时候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波动很大，
是，
所以只要跟前几个月份很热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标的呢，大概等一下都不会在前十名，没有听到了。
好，你今天预告了，铺梗了哈。那我们先看好的好了，表现比较好的是哪些呢？
表现比较好的，其实11月份的前三名都是产业股票，第一名是贵金属，
因为金价又是往上走了嘛。对，
对，那十一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14.62。然后过去三个月是 36.23, 六个月是 65, 一年有 129。
129, 大家听到了吗？如果过去你买了这个黄金相关的基金的话呢，你只要能够报差不多一年齁，应该都有倍数的成长就对了齁。
是。
所以这个黄金基金齁，或者说应该讲贵
金
属相关的基金，因为不止黄金嘛，还有白银啦，白金都在里面齁、这个基金呢，我如果没有记错，其实去年就很好，今年继续好。这个在过去的这个我们报绩效的记录里面比较少见，通常就是今年表现比较好的，隔年大概表示太好，就是表现非常差，对不对？
就在那个应该是这么讲，就是继父这么资深的，我们看过贵金属涨很久的那一段波，
对对，没错。
对，那如果比较年轻的一点的，可能会发现，今年的金价就没有像过去这几年，它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像刚刚继父讲的，好像那个没有持续这个涨势，
对。
但我们其实见过它持续涨势很风光的那个年代。
是啊，不过那已经 long long time ago 的事情了。
我们这样讲，好像在讲出我们两个年龄。
没关系，我们一直在透露我们的年龄哈，就是我们活得够久，才看得到那么多变化。所以贵金属相关的基金在这两年的确表现不错。你刚刚讲一年就已经超过100%的报酬率，而且光是十一月份它就涨了14%，对不对？
对，其实蛮厉害的。不过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因为通常贵金属这个它其实是受到很多的环境的影响，
没错，
政治面的影响，对，所以其实它不太合适做一个核心的配置。对，大家可以把它当做卫星配置，然后要稍微关注一下整个国际的状况。
对啊，我们常常讲绩效好的基金呢，你不能够做重要，还是要有核心跟卫星的配置。像这种贵金属或者说是产业类型的基金呢，可能比较偏重于放在卫星基金会比较适当一点点，对不对？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的话是生物科技，然后第三名是健康护理。
这点其实很多人会搞不清楚啊，那就再帮我们讲一下，到底生技跟健康护理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生技跟健护，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它的界限其实有时候蛮灰色的。为什么？因为譬如说好，新药的开发，
对。
新药开发其实在前段的部分其实它是生技的，
对，
但是它到了药，它因为它要变成，它已经变，它前面有很多的实验的过程，然后到最后变成药之后，其实它又有可能会到，它就有可能会被归类到健护，但基本上还是偏向生技。但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医疗的设备，对，像现在因为现在就是高龄化嘛，那是不是很多像就是银发族啦，对不对？高龄族的一些设备啊、照护啊，其实都在健护那一类。对，所以其他的分界是不太明显。所以有时候其实可能，这档标的它过去可能刚开始很先生技，但后来它可能会被移到比较偏健护。那为什么这两个组别会在十一月份突然发展很好？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
对，那其实就是刚刚，其实它基本上呢跟政治很大关系。其实很多的药厂，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美国政府达成一些协议，因为关税的关系。
哦，
对，
我这边打个岔，就是说，台湾可能关注川普在谈关税的时候，着重在半导体。可是，川普这次的打关税这一个牌，除了半导体之外，医药相关的产业也是他打关税的重点，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老实讲，就是过去的每次的美国大选的时候，其实两党就是民主共和，他们对于这个药生技，其实他们有时候很大的分歧。所以这时候有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可能这某一党派比较支持哪一类的标的。其实那一类的标的可能在那一段时间就会很夯，
因为川普基本上是希望这些药厂能够降价，所以他当选之后呢，是个生技或者是健护的相关的产业表现都不是太理想。你刚刚说他们最近都达成协议是怎么样？药商他们都妥协了就是了。
对对，上觉得我觉得就是你碰到一个这样子个性的人，好像很难坚持吧。对，我们看了很多的国家嘛，对，所以我觉得生技跟医护的话，其实都是在十一月份，因为跟政府有一些双方同意的一些协议，所以其实对于这一类的标的呢，就是表现的就比较优势一些。对，所以其实像生技的话呢，在十一月份呢，美元报酬率是9%，然后过去三个月是26，六个月44，一年也是26。
你看。一年也是26，三个月也是26，表示说其实生技类股过去这一年来表现都不是很理想。
对，
但是从最近大概六个月开始，最近这半年开始慢慢有起色，没想到十一月 它居然要升到了类型的第二名跟第三名的表现哈。
对，
好，所以前三类的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基金在11月呢都是属于产业型的齁，生技医疗跟贵金属。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是巴西股票。
喔、哦、巴西股票居然会跳到前半段齁，前段班就不是昙花一现的行情就是了。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就是刚刚前面第一段我们就已经破题了嘛，就是跟很夯的过去很夯的这些类型其实都在11月表现不好。
嗯，
所以基本上可能有一些比过去比较小众族群的，或是比较我们没有再注意到的，可能就在11月变得比较跳一些。
嗯，
所以我们看到巴西就会想到拉丁美洲，
对，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一个体因嘛。
嗯，
所以巴西的话，它11月的美元报酬是 6.8， 然后拉丁美洲是 5.76。
嗯哼，
所以我们往长看一点，就是三个月的话，巴西跟拉丁美洲大概都是 12%，
是，
然后六个月大概是21跟19，然后一年37跟41。所以它其实是这组别应该是说它没有它的上下波动其实还 OK， 就是它过去这一段时间算是持续的在成长，但可是它的成长呢没有比较平稳一些，就不像我们，因为我们每次都回顾就前十名嘛，对不对？嗯，那前十名常常就被这个AI 半导体主导的这个类型啊或国家它就会排在前面这样。好，那其实前面的我们刚刚讲的前面这样是五名了嘛，
对，
第六名的话就是日本的灵活市值。
哦，日本基金就回到榜内了哈。日本基金其实过去这两年都蛮猛的，不过我记得前一阵子它有开始回档，但最近又回来了，对不对？
对，没错。但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4.14， 但三个月是 3.59，
嗯，
六个月 15， 一年 23， 也就是其实它是就是在过去三个月就11月表现得特别好，
嗯，
所以就把那个，所以其实它过去三个月都是很平的。对，那只是说如果用这样来看，我们可以说它可能过去三个月基期也稍微低一些，所以它在11月有一个好的表现的时候，它的报酬率就相对的排名比较前面一些。
是，嗯，
那再来的我们还要再出现两个产业型的标的，一个是能源，然后一个是天然资源。
哦，这其实差不多哈，不是，这差不多就是很类似啊哈。
对，但是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生物科技跟健康护理是一样，它有时候也很受政策面的影响。
是，嗯，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就像回到刚刚我说的选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两党呢支持要不要做这个能源还是天然资源，其实也会对这个这类型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像能源的话，11月份的美元报酬 3.43， 那天然资源是 3.39， 那我们拉长到三个月呢，能源是 4.18， 但天然资源有 10%， 然后六个月是17跟23，然后一年是8%跟20%。所以其实像如果你整个看数字来看的话，其实天然资源类在过去一年的表现可能相对就是天然资源相对的表现稍微好一些些，
因为天然资源包括很多，其中也包括了这个金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贵金属在最近这一年表现不错，多少拉抬了一些它的绩效，对不对？
没错。
可像能源，你刚刚讲，比如说像石油的话，大家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油价基本上都处于低迷的阶段哈，所以你讲的天然资源包含很多，有人涨有人跌，就多多少少会抵消掉一些效果了。
没错，嗯，对。然后再来的第九名是欧洲的大型的价值。大型价值的话，大概一个月是 2.9 的美元报酬，然后三个月 4%， 六个月 9%， 然后一年又有 31%。 然后第十名是美国的中型股，11月份是 2.7， 然后过去三个月 2.8，六个月 10.7， 然后一年是 0.14。 所以你看其实是不是一个月跟三个月其实表现一样，所以基本上也是在11月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综合刚刚以放所讲的11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基金呢，大概我自己分了两大，一个就是产业类型的基金，对不对？一个就是像贵金属啊、生物科技啊、健康护理、能源等等，还有天然资源，对不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除了日本之外的非亚洲的市场表现也不错，比如说像欧洲啦、美国还有拉丁美洲，对不对？那大家就知道了哈，亚洲的相关的基金在11月份表现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表现比较不好的类别的基金在11月有哪些呢？表现最差的是，
表现最差是韩国股票，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负的 6.08，然后过去三个月是 20%， 六个月 41%， 然后一年有 62%。
我记得上个月你来讲的时候韩国还是名列前茅，不止上个月，今年以来都是如此啊，没想到11月份它居然垫底了哈。所以应该是
跟三星有很大关系。
对对对，应该涨多之后回档了，因为刚好 刚刚那个以方一开始也讲了，十月份半导体的回档还蛮明显的，波动蛮大的哈、哦，所以韩国受到了影响，那这样大家就会联想韩国受到影响，那台湾呢？嗯，在11月份的绩效表现里面，台湾类型的基金表现，
台湾的话倒是没有排在最后的十名。
哦，
大家有在关注台股的应该也知道，其实台股的波动也是顶大嘛，
嗯，
对，也是蛮大的，但是就还好在排序上我们是没有排到那个后面十名来啦，
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在帮我们护着，对对对，
但
在一档可以抵全部的这个股票了哈，
对，
所以表现十一月份最差的基金是韩国基金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一旺来帮我们揭晓其他表现比较不好的基金有哪些，然后呢，我们也要来看看个别基金的表现到底是如何。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不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你的踏图，怎么可能不在乎？不怪现在，只怪当初，谁辜负了谁，糊涂清醒了没，越是麻醉却无醉，到了一圈却越伤了谁，吃定了谁，电影散场了没，又怎么会虎头蛇尾，看你哭红又皱了双眼，把眼泪你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意义，我们爱怎么过，就像生命不同体，如今就能写写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什么，一切不能再从头，那感伤的话别说，这决定并不轻松，夜深人静心回头，有首歌它一直 repeat。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D， 量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听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以旺曾淑云，请以旺呢来跟我们揭晓11月份的基金表现。刚刚有提到了，表现比较好的十大类的基金，然后呢表现比较不好的基金呢，其中呢垫底的是韩国基金，来呢表现第二不好的是哪个基金呢？
表现第二不好是大中华股票。
大中华股票，
对，
你刚报的这两类都是之前像你讲的哈，表现都还不错的哈，11月份突然间就被这个打入冷宫了吧？
对，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在讲说，其实像AI 的话，其实韩国的话，像三星到打击一定很大嘛，
没错。
那我前面也提到，其实台股的波动也顶，那台湾的大型跟中小型股是没有在差的榜单里面。其实就大型股大概在11月份也是负的一点多。
哦，你是说台股？
台股的大型，
所以基本上还是负报酬的，
还是负报酬的。对，那所以你看哦，那韩国的话是刚刚讲是负6嘛，
对，
然后大中华是负3，对，然后中国股票 A 股是负的 2.9。
哇，那中国跌那么多，然后又加上台湾的跌，难怪大中华股票的基金会跌比这些个别的基金都要来得多，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你看中国 A 股是负 2.93， 然后往下看我们看到中国股票是负的 2.61、对，然后我刚刚讲台股的大型也是负的一点多嘛，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整个亚洲的话，应该讲说我们认知的亚洲这个大中华区啦，还有这个韩国啦，其实表现都不太好。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澳洲跟纽西兰大概是负的 2.8、然后美国的大型成长大概是负的 2.66，对，然后中国股票刚刚提的负 2.6， 然后欧洲大型成长负的 2.56， 然后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也是负的 2.53。
哎，等一下哈，那个刚刚有讲说这个欧洲的大型价值型股票表现是在前十名，但是欧洲大型的增长型的股票反而是表现比较不好。
对，
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价值型跟增长型的股票基金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基本上呢，成长型的标的，你要想就是它比较容成长的标的，就是说它，然后通常那个稳健型、价值型会比较稳的，表现比较稳健。也就是说，像我们这几年看到，假设然后当然是有把可以独立出来嘛，
对。
但像科技类型这种，其实基本上是一种成长股，
成长股没错。
对，然后呢，但是那种像稳定的，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早上去讲到像什么汤类股、制造类股，它可能就比较容易放在比较稳定的这种价值股里面。对，所以其实这个标的呢就不太一样了。
是是是，好，所以欧洲的部分表现是有差别的，大型的增长股表现还不错，可是大型的价值股表现不错，可是大型的增长股表现就相对差一点点。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类型来，刚刚讲说成长型是比较偏，就是这几年比较热，比较成长比较积极一点的。对，那其实你看就是刚刚前面讲 AI 不好嘛，所以其实本来这些成长型跟着这些半导体 AI 潮流、科技潮流的，它的标的其实刚好在11月份表现都不好。那在过去这种比较传统产业的，那它反而在过去可能这一个月就是表现的比较平稳一些。
是，
对。但其实老实讲，这个其实跟市场的发展也有关。那如果当然整个市场都好，那管你什么价值成长，通通都涨了，
就设飞镖都会中了。好，来，那接下来表现比较不好的还有哪些呢？
刚刚提到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因为我们把因为全球新兴市场如果把中国纳进去也很大嘛，但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把中国切出来，你就发现其实中国表现也不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不管是中国或是中国 A 都不好嘛，对不对？
是。
然后在最后一个就大家一定超级有感，科技。有没有？
对，其实坦白说，
有没有很感，
刚刚前面报的表现比较好的基金，一般来讲，对很多人来讲，大中华基金可能有人买，但是其他很多人大概都比较手上没有，比较没感觉。可是科技股的基金就不一样，好，所以科技类股表现比较不好，是名列在第十个，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它是在表现最差的十名组别里面的第十名。
是，
对，所以它的它十一月份的美元报酬是负的 2.5， 然后过去三个月11，六个月35，然后一年是35%。
OK， 好，这个是十一月份表现比较不理想的十大类型的基金。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债券基金的表现。
好，那债券基金的话，虽然其实十一月份呢汇率的波动不会太大，因为债券型基金呢大概美元刚刚提到是 0.28 嘛，然后元币呢是 0.45，
是，
所以相较起来其实波动没这么大，但我们还是用元币来看一下债券型基金。那表现最好的其实就不外乎还是 过去偶尔会出现很跳的那个南非兰特、
哦、
南非兰特，对，那他不管美元或者是元币的报酬率都还行、嗯、但其实他元币报酬大概一个月是 4.38， 但还是要提醒投资人这个汇率的它的波动蛮大，尤其是南非这个国家的体系啦，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太琢磨它。
嗯、好，那
然后在第二名是全球新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哎、欸，所以本地货币表现比较强，是因为汇率的帮助吗？还是
其实还好，因为它的美元报酬是 1.34、
啊啊、
然后元币报酬 1.5，
哎、欸，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所以表示说
他们债券本身
债券的市场，嗯、所以十一月份是。股市的表现其实是伴随着你的题材还有你的那个组别有点变化，但十一月份的债市的话相对来讲是稍微平稳一些些，
嗯，
对，所以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本地货币在十一月份的话它的元币报酬是 1.5、
嗯、
然后三个月是 3.49，六个月 8.1， 然后一年 13.49， 所以算是过去这一整年来讲是平稳的在走、
哦、
是比较平稳的在走，
是，
然后再来是全球的公司债券，大概是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是 0.74、
嗯、
三个月 2.1， 六个月 4.9， 然后一年是 4.7， 所以你看到它是最近的半年跟像全球公司债跟全球新就下一组全球新兴市场债券，他们基本上都是最近这半年表现的不错。
哎、欸，所以这样看起来，在十一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的基金，大概就是集中在新兴市场债或者是公司债的部分，
没错，
对，
因为下一名也是美元公司、嗯，我们前面第三名是全球公司债嘛、嗯，
是，
然后美元公司债券这样子，然后下面的话就出现像一些定期债券，还有全球债券、美元的多元化债券。然后跟美元的债券，但是报酬率都很小，就是元币报酬大概就 0.6-0.5， 就相差不大这样、
欸、可是像新市场债券的部分其实也有分啦、啊、就拉丁美洲或者亚洲什么、嗯、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报的时候今年以来亚洲的债券市场的表现都还不错，那在11月份的表现呢？
亚洲的话其实在11月份的话因为表现其实反而是出现，尤其是像大宗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哎、欸，那看起来不管是股票基金或债券基金在11月份就是之前表现好的在11月份都有出现回档的迹象，
没错，亚洲债券的话在11月份基本上都排在后面的组别里面。
那高收债呢？
高收益债券的话其实就是亚洲的就是非这个高收益债表现的特别不好，
嗯，
对，像我们刚刚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差的十名，那因为11月的在股市表现不好，对不对？
对，
就我们过去看到股市好的那些可转换债券他就跑到比较差的了，
对啊，前几个月他只是名列前茅，
对，没错，所以你看那个光这个前十名的可转换债券里面大概就四组是表现的最不好，就包括、
哦、
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全球的欧元对冲美元对冲啦还有欧洲啦其他类型的、
嗯、
全部都是负数，所以然后再扣掉那个日元债券我们不太看的，对不对、嗯、好，前面五名都不见了，
所以总瓜来讲十一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大概就两类的基金，一个就是高收益债券，现在叫做非投资等级债券基金，另外一个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对不对？
对，没错、
嗯、好，那这个是债券型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个别基金的部分。刚刚我们讲都是类别基金、哦、但是呢个别基金有时候呢跟类别基金会有些差距，但是它趋势是一样，我们主要报这个个别基金是要让大家看一下，诶，有哪些个别基金基金经理人蛮厉害的、哦、它可以表现比平均好，而且呢或者是在别人类别表现不好的时候呢，诶，它反而能够异军突起啊。来，我们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
好，在境外基金的部分呢，其实呢表现的比较好的前面组别其实大概就是贵金属咯。
哦，刚刚我们讲了哈，对，嗯，
对，所以表现最好的是像那个晋达的环球策略的环球基金、嗯、环球的黄金嘛，
是
它的它其实元币
元币看元币
美元哦、
嗯、
然后它的元币报酬是 17.5%，
一个月就涨了 17.5%，
对，三个月 42， 个月 72， 一年 136。
好，所以今年其实黄金基金，我跑这个基金新闻那么久哈、
嗯、
真的很少很少看到黄金基金可以那么亮眼，虽然刚刚讲说过去我们曾经看过，但我觉得这次的表现跟过去来讲还是不一样，真的比过去表现的好，而且够持久，我刚刚说已经两年都是这样子，所以十一月份的表现比较好的第二名的个别基金
啊，也是贝莱德的世界黄金，
又是黄金基金，
对，然后它美元计价，然后一个月报酬是 15.42、
啊、这样子好了，我就请以方呢把 表现比较好的十档个别基金里面是黄金的，一次把它念完了，包括哪些？
好，刚刚讲到就是进达的环球黄金嘛，
对，
然后贝莱德的世界黄金，
嗯，
然后再来是富兰克林的黄金，
嗯，
新加坡大华的黄金，
就前五名都是
DWS 的投资的贵黄金、贵金属，到这边都是黄金，
是。
然后下面当然还有交叉，在这边夹着一个百达的生物科技，刚刚讲生技医疗嘛，
是是是，对，
百达的生技大概欧元计价也有12.37，
嗯，
然后再还有像中间又来了施罗德的环球黄金，
嗯，
欧元计价大概有11%，然后就富兰克林的生技领航，美元计价10.86，
是，
然后红利环球的电户，哦，美元计价10.13，
嗯，
然后像俊利亨的生命科技，也是，嗯，你看也是欧元计价大概9%，
所以你看哦，这个给基金的部分跟我们刚刚讲类别就很吻合，一个贵金属，一个就是生物科技，对不对？
哈，
健康护理嘛，对不对？好，
都是这些，嗯。
好，那表现比较好的国内投信发行的这基金有哪些呢？
国内发行的境内基金这一次也跟我们的组别排行很像，
哦，真的吗？
不知道那个 biotech 有多跳了，你知道那个富兰克林华美的生技。
哦，生技
基金，然后它呢台湾发行，可是它是美，它有美元跟台币嘛，
嗯，
它美元有 10.72，
哦，
然后台币报酬13，然后在星光的全球生技医疗，它是新，它台币计价 11.4，
嗯，
然后安联的全球生技科技，生技的这个生技的趋势，新台币计价 10.43，
哎，不错。
富兰克林的全球医疗保健那个美元报酬是 8.1， 转成台币是 10.4。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这境内基金就是国内投信公司自己发行的基金，比较少去做黄金基金，所以大家可能会想，哎，为什么刚刚讲的这个境外基金都是黄金基金，哎，独占鳌头，但境内基金反而没看到，没有听到黄金，反而听到生技，主要是这个原因嘛，对不对？
没错，因为黄金基本上它，应该讲说他在投资上面虽然比较难去应该讲说他要去实现这个，譬如说他买了之后怎么安排，还有他的我们买的渠道，所以其实基本上呢黄金基金在台湾的那个一般的投信发的一般的这种圆形的基金是比较
有黄金 ETF 啦，但是没有一般的黄金基金，对不对？
共同基金比较少的，
顶多有一些什么能源基金有去买一些，但是单纯的黄金基金好像没有。
对，因为它在操作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对。然后同样的也会像我刚刚本来以为季夫你要提醒的是说，哎，我们为什么境内也会出现美元？早期大家投资就是不信台湾投信发的都是新台币计价，
哎，
大家觉得哎怎么会出现？是不是什么现在有些货币都有？因为后来就因应投资的需求嘛，所以国内投信发行的基金也各式各样的货币都会出现，
没错哈，什么南非币呀，啊，人民币呀，啊，美元啊，欧元都有了哈，那就看你自己想要选择哪一个币别就是了。
对，
那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境内的个别基金里面，哎，有没有跟巴西相关的？因为我刚刚讲前十类基金里面有巴西跟拉丁美洲嘛。
对，没错。那我们刚刚念完了这么多的生技，
嗯，
有没有？
嗯，
终于在中间出现了两个，一个是元大的巴西指数基金，然后
报酬是多少？
报酬的话，新台币是9.59，
嗯，
然后再是野村的巴西是9.54，
差不多就
9%
哈。
对，因为其实他们，因为我们如果你现在看他数字哦，你看哦，他是9.59, 9.54, 16.41, 16.39, 27.85, 25.96, 30.35, 33.53，你会发现很贴。因为能买的就那些了啦，
没有错，就是说虽然都叫做巴西基金哈，但是呢他买的标的大概不出就是那些，
对，然后就是权重不太一样啦，
对对对，就是谁买多谁买少的问题啦
哈，
所以如果巴西好大家都会好，巴西不好大家都已经不好啦啊，而且那个叫比例真的差不了太多就是
哈。
好，这个是国个别基金的部分。那当然在 ETF 市场很夯哦，那我们也请这个以旺来帮我们揭晓一下11月份在台湾挂牌的 ETF 的表现呢。
好，那 ETF 的话呢可能就基本上还是会跟我们刚刚讲的
类别
类别很像，
嗯，
那尤其是 ETF 这一块，嗯，其实第一名是群益的纳斯达克的生技，
嗯，
它新台币报酬是 12.64，
是，
然后再是富邦的基因免疫生技 ETF 11.67。
讲到这档基金哦，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是那时候 SARS，嗯，啊不是 SARS， 那个新冠肺炎
COVID 的时候，
COVID-19 正严重的时候发行，那时候还引起一阵的骚动哈，而且蛮轰动，可是后来表现真的都不好哈，
对，
嗯，没想到现在又开始又好起来了。
老实说也还 来，你看、哦、三个，刚刚我们讲十一月是十一月份，一个月是11.67，对不对？
对，
三个月26。六个月41，一年9.8，
所以我说他表现不好，而且那个规模很小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一直都还在发行价以下哈，这个也是让很多当时又买这个这档这个生技的 ETF 的投资人哈，蛮堆心瓜的啦哈。有些人可能放到现在，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已经早就入场了，就是哈。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呢？
第三名是国泰的全球基金免疫跟医疗革命 ETF，然后新台币报酬是11.47，然后再来是元大道琼白银这个一亚的指数股票型基金是11.37，所以这是贵金属嘛。
对，
然后再来是野村的日本价值动能高型，
哦，出现日本，刚刚
对日本的大型嘛，大型的标的是9.88，对。再是元大的标普的这个也是黄金基金，不过它是正向两倍，是8.52，
是
对。然后中国信托的像日经啊这些，大概是7%多的报酬。
嗯，好，那我们这个是有关于十一月份ETF 的表现啊，跟类蛮接近的，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怡旺来帮我们揭晓了十一月份的基金的绩效，下个月来就要看这个十二月了哈，还有这个一整年的表现了哈，就年度的冠军会是谁呢？下个月等怡旺来揭晓了。今天谢谢怡旺，谢
谢。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还是你难忘，不记得撒过多少的谎，早忘了爱过几次荒唐，曾经狂妄潇洒输不起的模样，受了点悲伤输不起。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给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己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受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哦，加上今天北部的天气呢，非常明显的变得比较这个冷一点点，而且还伴随着下雨哦，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雨具，而且呢一定多加件衣服哈，尤其是晚出哈。这个早出晚归的人呢，更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哈。的确哦，这身边呢很多朋友呢，这陆陆续续哦都有感冒的迹象，或者是这个平常就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人呢，最近呢也是一直在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你看今天哦，姐夫讲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声音好像连哑哑了，好像没有感冒，我先说，但是好像也是因为天气一变哦，声音就是比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影响啊，请大家这个多多包涵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礼拜一台股开盘跟我们的天气相比是不是也是阴阴的呢？并没有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目前都还不赖哦，目前涨了124点哈，来到28104点，大家听到关键词了吗？关键词呢就是28000点又登上了哈。那因为呢过去几次呢28000点呢都是得而复失哈。这个所以呢大家很希望28000点呢就要能够在年底之前可以站稳，这样对台股来讲的话呢会是一个比较让大家哈能够安心过年的一个愿意持股抱股的一个理由吧哈。所以28000点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次哦。好，那我们就期待吧，看能不能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就真的能够站上28000点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哦，在整个金融市场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都非常关心一件事情哦。什么事呢？当然就是美国联准总会的这个礼拜呢就要开今年的最后一次的会议哈。那这次的会议呢到底会不会如大家现在所预期呢要降息呢？大家还等着看。目前呢在市场上呢大家是预期说降息的机会呢大概可能有大概90%以上了哈，几乎大家是笃定了哈，这一次的降息应该是降定了啦哈。那主要的原因呢，应该还是跟最近的一些这个数据有关哈。那这个数据呢，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就业市场的部分哈，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哈。过去联准会呢，在讲他们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呢，重点会放在通膨哦，跟就业市场。有一段时间呢，通膨比较严重，所以他们关注的是通膨的情况。但目前通膨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啦哈，并没有如大家所预期，因为关税的关系呢，让这个通膨这个往上走，所以呢，让这个通膨的数字呢，表现就没有像过去两年了一样呢，飙得比较高哈。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看的就是就业市场。那就业市场最近的数据啊，不管是这小非农啊，或者是初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或者是这个非农就业人口的数字，好像显示说就业市场表现都不是太好哈。所以呢现在呢联准会呢降息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那加上呢明年的联准会主席呢就往这个马上要这个 换人了嘛，好，那最近呢川普呢也开始释放讯息，很多人在猜到底联准会下任主席是谁，但不管是谁齁，这降息的态度还是 90% 是确定应该是会持续下去了，因为要贯彻这个所谓的川普的意志嘛。好，好，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泽瑞，泽瑞早安。
哎，早安。
是，来先帮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影响全球市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上个礼拜的话，其实很多经济数据都有公布，那像是一些美国就业数据啊，像出营试验金等数，其实降到19.1万，那是最，但是大概是从2022年9月以来的新低。那另外的话比较重要是在就像是密西根大学的调查，那因为他的查的话他不会受到政府那个关门的影响，所以他而且他是公布12月的数据，那12月的数据的话呢，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上升的。那另外的话比较重要，未来一年跟五年的通膨预期，这两个数据的话都是下降的。那其实代表就是说，其实美国现在的通膨的状况其实还是相对是可控的状态。那所以说，其实市场上个礼拜我在反映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确定市场因为这些数据公布之后，更加确定就是可能这个礼拜 FED 就是会降息这样。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川普他也透露，就是说那个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呢，就是那个哈塞特，他有可能会是未来的 FED 的主席。那所以正因为这些因素带动了，就是说降息预期，然后还有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降息，那也就是帮助提振的美股的息。那上个礼拜美股大概是呈现上涨的状态。
那请问一下哲瑞一个问题啊、
是，
因为你刚刚讲说，联准会这次可能会降息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市场的数据不是太理想，可就业市场的数据不理想，不代表不是就是经济表现不是太理想，那为什么股市还是会涨呢？理由在什么地方？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理由的话是，像如果就业市场比较差的话，那可能就是企业可能在经营上面会有一些问题这样。
对。
但如果 FED 它能够降息的话，那其实降息本身是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政策。那比如说，就是它可以透过降息的方式呢，让这些厂商可能在短期之间的资金的一些压力呢会比较减轻。那所以说，因为降息的话也可以刺激投资的一些需求。那所以说，就是透过降息的动作的话，它有助于就是提振经济的动能这样。那所以说，其实就是市场会觉得说，如果经济数据可能比较不好的话，那反而会提高就是 FED 降息的几率。但是对股市来说，反而不见得是一定是一个利空，反而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会是反而变得是个利多这样。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些朋友在讨论说，很多美国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啊，今年赚的荷包满满，可是呢，很多公司呢赚饱饱，但是还是在裁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大概可以分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像是因为过去几年的在疫情那段时间，那很多公司他们可能为了要抢人才，所以这其实就是有一种 over hire 的这个状况，就是说他们可能雇了很，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是在公司的话，其实就是平常就比较闲，没有那么多事情给他们做这样，但是就有点像是冗员的概念。那再加上最近有一些 AI 的题材出来这样，那所以说 AI 的发展呢，企业开始慢慢导入 AI 之后，发现 AI 确实是有助于那个提升产力这样，那所以也就干脆就趁这个理由呢，就是以 AI 的为理由，然后趁机裁员这样。那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可能也就是企业一方面是 over hire， 另外一方面跟 AI 有关系。
怎么说？
因为 AI 的话，比如说像特别是在软体工程师的那一块，因为其实软体工程师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式嘛，但是其实现在的 AI 的话，他们写程式的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厉害的，他可能就是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写出那个很好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程式。
是，
所以说其实软体工程师，尤其是初阶的软体工程师，他们基本上是刚起冲的这一块，那是尤其是像是很多科技大厂，他们本身就是会有很多软体工程师要帮忙写程式，但是他们可能现在都会透过 AI 来帮忙写这样。
所以因为到年底了，很多人都打算要跳槽，请大家跳槽的时候稍微思考一下，这个会不会跳槽过去就变冗员啊，然后马上被裁员。好，这个的确啊， AI 的时代呢，很多过去的职场的文化跟这种用人的政策可能都会跟着改变啊，这个大家也必须要去适应就是啊。好，那除了你刚刚讲的数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样的因素也影响了在上个礼拜的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呢？
其实上礼拜的话有一些像是政策的关系的一些政策的利多，像是川普政府他据传就是说他可能会推出就是会推出一些工业机器人或是相关的一些行政命令。那其实上个礼拜呢，就是美国的机器人的概念股都有大涨这样。那其实现在连带就是整个亚洲地区的很多像是日股啊、韩国甚至台湾的一些工业机器人的这些概念股也跟着一起往上涨。
嗯，是，所以川普讲这个到底是讲真还是假的呢？我们也不敢现在就断定就是了哈。反正他讲话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就是好。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在这个产业面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非常关心科技类股的相关的这个变化。那上个礼拜有没有什么关于科技类，除了你刚刚讲机器人这个题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也是影响到盘面吗？因为我知道最近这个整个科技相关的类股，比如说纳斯达克或者是费城半导体波动其实蛮大的。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像是那个就是迈瑞尔科技这间公司，它算是 ASIC 晶片这个阵营的那个大厂，这样，然后其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博通这样。那上礼拜有预计，就是说它的一些像是它的明年的资料中心的营收呢，会可以成长大概双位数。那还有就是说，它也就是有去收购，就是另外一些小的公司，那可以帮助它的一些业务的合并。但是它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它的股价就涨了蛮多的。那另外像是 Salesforce 啊，或者是一些 MongoDB 这些云端服务大厂，它其实也公布了蛮强劲的财报这样，那所以他们的股价也有比较明显的表现。那其他话像是在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其实上个礼拜它主要都表现还算是不错，那主要还是可能就是市场一直在持续发酵的，就是在那个最近的Google 公布的新的模型之后呢，可能就是 ASIC 阵营这块有受到蛮明显的激励，像是博通啊之类的。那另外它 NVIDIA 虽然说它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我觉得它目前看起来应该还算是还好。那其实整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看起来都还是维持比较强劲的态势。那像是台湾比较直接受惠的就是台积电，因为其实未来不管是通 AI 或者是ASIC 晶片，这不管是哪个阵营，他们都需要台积电的代工。那所以说，其实台积电其实也是表现还 OK 这样。
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就比较股市的部分。那另外呢，债市的部分也要跟哲瑞请教一下啊、哦。我们看到就是市场上的确对于这个礼拜联准会降息是有期待，可是呢，债券市场过去哦讲到降息都很兴奋哈、哦，表现得不错。可是发现上个礼拜的债券市场并不是如此哦，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好像这些降息期待对债市的影响没有像过去来的那么的明显了。
欸，其实上个礼拜主要是债市没有跟着股市一起受到那个 FED 降息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关系。因为其实日本央行总裁池田和南，他上个礼拜比较意外，就是说他就暗示12月会升息。那从他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日本公债殖利率大幅上涨之后，连带的波及到整个美国跟欧洲的公债啊，再加上像是默克的这些公司，他们就是一些发行的大量的公司债，那可能就是资金排挤效应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让这些公债殖利率一起都是往上升这样。那所以就看起来，就说其实债市在上个礼拜起来相对是表现是比较差了一些。
哦，所以跟日本有关了、啊，那真的日本害了这个美国债市。
对，没错。
好，那既然讲日本的话，对，现在很多人对日本也非常关心哦，就是高市早苗的这个货币的政策，他当然希望宽松，可是日本的央行的总裁出来讲话，也许这个礼拜他们就会升息，是这样子看吗？
目前看起来很有机会，因为其实日本央行的总裁他其实基本上上礼拜的那个讲话，其实就是形同是在暗示这一次的十二月的会议应该就是会升息。
哦，他完全不甩这首相啊，很独立哦。
对，独立这样子。
所以这个礼拜日本是有机会升息的，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既然讲到这样，这礼拜这个各国央行的会议应该是重心。那除了这个之外，这礼拜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 FED 的那个 FOMC 会议啦，那他的话这个礼拜应该是没意外应该会降息一码。那这一次的话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12月通常还会再公布就是新的点阵图跟经济预估的摘要，那就可以从这两个资料呢去看就是目前的 FED 官员整体都看待未来的利率的动向还有经济的预估这样，那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是会后呢 ，FED 主席他也会开一个记者会，他可能就去关心他针对利率啊、通膨啊，或者是官员的一些人选的看法。有什么？对，
媒体很残忍，这时候要问他对下届人选的看法。
对，
你要他说什么呢？对，反正他都要被换下来了。好，那这些就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多注意啦。今天也非常谢谢泽瑞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泽瑞，
谢谢。
好，那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目前呢上涨了186点哦，目前呢来到28125点，如果以现在的指数来看，今天站稳28000点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希望是如此。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时间才能把寂寞沉淀，朋友对我说这是没答案无聊的誓言，窗外白云蓝天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仿佛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回忆。
新华雷海家，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一件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对，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终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延缓生长者的退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播受损光人社福。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免疫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